低认知的人都有的几个共性。你有没有发现，你拼命习得的那些好品质，比如凡事为别人着想，比如习惯性忍耐，比如拼命压抑自己的需求等，这些换来的不是幸福，反而是无尽的内耗和疲惫。如果我告诉你，你活得这么拧巴，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恰恰是因为你太想做个好人了，而这种对好的执念，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隐蔽的低认知模式，你认同吗？我知道，这句话可能有点扎心，甚至有点冒犯。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善良，要懂事。但今天，我不想跟你聊道德，我只想跟你聊生存。聊一聊那些隐藏在善良和努力这些正确面具之下的，真正困住我们，让我们无法获得内心平静和现实成功的底层思维代码。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精准识别一下我们大脑后台里正在运行的，导致人生反复卡顿和崩溃的垃圾程序。这无关评判，无关指责，这只是一次我们对自己发起的最勇敢、最诚实的系统升级。你不仅会看清这些认知模式是什么，更会挖出他们在我们童年经历和心理深处的根源，并且我会给你一套可以立即上手的代码重写工具。而且如果你能看到最后，我会跟你分享一个底层的思维模型，它像一把万能钥匙，能帮你从根本上打破这些限制你的思维牢笼，真正开始活出清醒自在的人生。注意，我们虽然在探讨低认知，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指责谁，更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看见。因为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我们先从最常见的，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共性开始说起。那就是，你不是情绪的主人，而是他的奴隶。你可能会说，谁还没点脾气？谁还没个情绪失控的时候？没错。但区别在于，高认知的人是带着情绪开车，方向盘还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而低认知的人是直接把方向盘交给了情绪，任由他带着自己冲向悬崖。你回想一下，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伴侣一句无心的话，你瞬间暴怒，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出来，吵得天翻地覆，事后又追悔莫及。因为老板在会上一个质疑的眼神，你一整天都如坐针毡，反复琢磨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我是不是要被辞退了，内耗到筋疲力尽，工作也没法好好做。因为孩子一次考试没考好，你就控制不住的对他大吼大叫，说出那些最伤人的话，看着他惊恐又委屈的眼神，你心里比谁都难受。这些就是典型的情绪绑架。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杏仁核劫持。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叫杏仁核的原始部分，它负责处理恐惧、愤怒等基本情绪。当它被激活时，会瞬间接管你的理智大脑，让你进入战火逃的应激模式。低认知的人，他们的杏仁核就像一个过于灵敏的烟雾报警器，一点点火星就能让它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他们的理智大脑，那个可以思考、分析、判断的部分完全被屏蔽了。在那一刻，你所有的行为都不是你做出的决定，而是你的原始本能做出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做出让自己后悔一生的事，因为那一刻他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他只是一部被情绪操控的机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是内在的未竟之事。你的每一次情绪大爆发都不是空穴来风，它往往勾起了你过去某个未被处理好的创伤。比如你对伴侣的指责特别敏感，可能源于童年时期父母对你的苛刻和不认可。你对权威的质疑感到恐惧，可能和你曾经被老师当众羞辱的经历有关。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就像一颗颗地雷埋在你的潜意识里，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小事不过是踩上去了而已。引爆你的从来都不是眼前这个人、这件事，而是你内心深处那个流血的伤口。那么怎么破？怎样才能从情绪的奴隶变回情绪的主人？给你一个极其简单但无比有效的方法，叫情绪暂停法。 当你感觉到那股情绪要上头的时候，在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强迫自己停下来，哪怕只有三秒钟。在这三秒里，做三件事。第一，命名你的情绪。在心里对自己说，哦，我感觉到愤怒了，或者我觉察到了一丝恐惧。当你能叫出他的名字时，你就和他拉开了一点距离。你不再是愤怒本身，你是一个正在观察愤怒的人。这个微小的转变就能让你的理智大脑重新上线。第二，关注你的呼吸。做一次深长的腹式呼吸，用鼻子深深吸气，感受腹部鼓起，然后用嘴巴缓缓吐气，感受腹部收回。这个动作会向你的神经系统发送一个信号，警报解除，你现在是安全的。第三，追问一个问题。问自己，我现在最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在愤怒的背后，你可能需要的是被尊重和理解。在恐惧的背后，你可能需要的是安全感和确定性。在嫉妒的背后，你可能需要的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记住，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它只是一个信使，告诉你，你内在的某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学会解读情绪的信号，而不是被信号本身所控制，这是一个人认知升级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关口。当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从一个被动的反应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创造者。你的人生剧本才真正开始由你自己书写。第二个共性，沉迷于应该思维，活在自己的剧本里。这个可能更隐蔽，但杀伤力巨大。那就是深度沉迷于应该思维，活在自己内心预设的剧本里。什么是应该思维？就是你的脑子里有一本厚厚的，从未明说的世界运行说明书。这本说明书里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应该和不应该。老公就应该在我生日时准备惊喜，朋友就应该在我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付出了就应该有回报，社会应该是公平的，我都这么努力了，生活应该对我好一点。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甚至觉得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这本说明书是你自己写的，世界并没有义务按照你的剧本去演。一旦现实的走向跟你的剧本有任何偏差，巨大的痛苦就产生了。你的痛苦不是来自于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于现实和你应该的样子之间的巨大鸿沟。心理治疗大师阿尔伯特·爱丽丝称之为必须性思维。他认为，这是导致我们绝大多数情绪困扰的根源。我们总是固执地认为，事情必须、应该或者一定要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式发生。当老公没有准备惊喜，你感到的不是一点点失落，而是巨大的愤怒和背叛感，因为他违反了你剧本里的条款。当朋友因为有自己的事没能帮你，你感受到的不是理解，而是被抛弃的怨恨。当你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你陷入的不是反思和调整，而是对命运不公的抱怨和自暴自弃。活在应该思维里的人，就像一个永远在挑剔的导演，对着整个世界大喊，你们都演错了，重来。可惜世界是现场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这个导演就成了最痛苦的人。这种思维模式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对确定性和控制感的病态渴望。我们害怕失控，害怕未知，所以我们拼命在脑子里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可预测的、安全的世界。我们把这套内心剧本当成了抵御现实残酷的盔甲，但这副盔甲最终却变成了囚禁我们自己的牢笼。它让我们失去了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失去了灵活性和适应性。我们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脆弱，像一个巨婴，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只会哭闹和指责。那么，如何打破这个牢笼？答案是，用看见现实取代应该思维。下次，当你又陷入他怎么能这样对我的痛苦时，尝试做一个练习。拿出一张纸，分成两列。左边一列，写下你的应该剧本。比如，他应该秒回我的信息。右边一列，客观地写下现实情况。比如， 他已经两个小时没有回复我了。然后看着右边的现实情况，对自己说三遍，这就是事实。我接纳这个事实。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让你认命，而是让你停止用想象中的应该去对抗已经发生的现实。对抗现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能量消耗，你永远赢不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它。接受了事实之后，你再把左边的应该改成我希望。他应该秒回我的信息改成我希望他能秒回我的信息。你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能量有什么不同？应该是一种要求，一种命令，一种理所当然，而我希望是一种偏好，一种愿望。他承认了对方有不这么做的权利，也给了自己失望和不失望的余地。当你把所有的应该都换成我希望的时候，你就从那个愤怒的、挑剔的导演变成了一个平和的、有选择权的观众。你可以选择继续待在这个剧场，也可以选择换一个让你更舒服的剧场。你重新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正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所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接纳。当你不再执着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开始学着与真实的世界共舞时，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力量。第三个共性，将感觉等同于事实。这一点是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犯却浑然不觉的错误，那就是把自己的感觉当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情绪化推理。它的逻辑是，因为我感觉到了，所以它一定是真的。我们来看几个场景。你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发言，讲完之后你感觉自己表现得很糟糕，心里想，完了，我搞砸了，大家肯定都觉得我很蠢。你的感觉是我很糟糕，你推出的事实是所有人都认为我很蠢。但事实可能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根本没那么在意你的发言，有的人在走神，有的人觉得你讲得还不错。你给喜欢的人发了一条信息，对方没有马上回复。你立刻感觉心里一沉，开始想，他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了？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的感觉是被冷落的焦虑，你推出的事实是他不喜欢我了。但事实可能是什么？他可能正在开会，在开车，或者只是手机没电了。你尝试做一个新项目，遇到了困难。你感觉非常挫败，对自己说，我真没用，我根本就不是做这个的料。你的感觉是挫败感，你推出的事实是我是一个没用的人。但事实是什么？事实只是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特定问题的方法。看明白了吗？情绪化推理就像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世界。如果你戴的是焦虑的灰色眼镜，那么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灰暗的，充满威胁的。如果你戴的是自卑的缩小镜，那么你看到的自己永远是渺小的，别人永远是强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少会意识到自己戴着眼镜。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原貌。这种思维模式的根源来自于我们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与自己的感觉相处。我们被教育要压抑感觉，尤其是负面感觉。男孩子不许哭，你要懂事，不要乱发脾气。久而久之，我们失去了对自己内在感觉的觉察力和分辨力。感觉就像一团混沌的迷雾，一旦升起，我们就迷失其中，把它当成了全部的现实。我们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置信号系统，它像天气预报，告诉你内在世界的状况。感觉焦虑可能是在提醒你某个潜在的风险需要你关注。感觉悲伤可能是在告诉你，你失去了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东西，你需要时间去哀悼。感觉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信息。但低认知的人却把天气预报当成了天气本身。预报说要下雨，他就认定自己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那么，如何摘掉这副有色眼镜，学会区分感觉和事实？教你一个方法，叫事实核查练习。当你下一次被某个强烈的负面感觉淹没时，暂停一下，像一个侦探一样，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的感觉是什么？清晰地把它定义出来。比如，我感觉到的是被拒绝的羞耻感和恐惧。支持我这个感觉的事实是什么？把它们一一列出来。比如，他没有回复我的微信。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这是寻找反证，尽可能多地去想。比如，他可能在忙，可能没看到，可能看到了但忘了回。如果我的感觉不是 100% 的事实，那么更接近事实的描述可能是什么？尝试用一种更客观、更中立的语言来重新描述这件事。比如，我给他发了信息，他暂时还没有回复。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和猜测。你看，从他肯定讨厌我了到他暂时没回信息，这让我有点不安，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飞跃。前者是一个让你陷入绝望的判决，而后者只是一个需要去验证的客观陈述和对自我情绪的觉察。这个练习的核心就是在你的感觉和你的结论之间插入一个理性的缓冲地带。这个地带就是你认知提升的空间。记住，你可以 100% 地尊重你的感觉，但不必 100% 地相信你的感觉。感觉是你的客人，你可以热情招待他，听听他想说什么，但不要让他成为你家的主人，替你做出所有的决定。能分清这一点，你的内心世界会清明很多。第四个共性，对简单归因和唯一解的深度依赖。这是思维上的懒惰，它让我们无法看清世界的复杂真相。那就是对简单归因和唯一解的深度依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遇到一个问题时，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最线性的解释，并且渴望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神奇解药。比如，一个人投资失败了，简单归因是，都怪我太贪心了。或者都怪那个朋友给我推荐的股票。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简单归因是，就是因为他太懒了，不努力。或者就是因为沉迷手机游戏。一段关系破裂了，简单归因是，因为他是个渣男。或者因为我们性格不合。你发现了吗？这些解释都指向了一个单一的原因。这种思维方式会让我们感觉很舒服，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靶子，我们可以去责怪它，无论是责怪别人还是自己，然后大脑就不需要再进行更复杂的思考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对唯一解的迷信。只要我赚到足够多的钱，我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只要我找到那个对的灵魂伴侣，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只要我学会了这套方法，我就能成功。这种只要就会的句式就是典型的唯一解思维。我们渴望有一个按钮，按下去生活的所有麻烦就能瞬间消失。但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多因素交织的系统。投资失败可能同时涉及到市场环境、你的知识储备、风险控制、资金管理、情绪波动等几十个因素。孩子成绩不好，可能与他的学习方法、家庭环境、师生关系、同伴压力，甚至他的营养和睡眠都有关系。关系破裂，更是两个人原生家庭、价值观、沟通模式、人生阶段等无数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复杂问题的发生，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同样，解决任何一个复杂问题也都不存在一个唯一解。那些告诉你只要做到什么什么就能怎样怎样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认知水平和你一样。依赖简单归因和唯一解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它会让你失去解决真正问题的能力。当你把投资失败归结为自己太贪，你得到的结论可能就是我以后再也不碰投资了。你放弃了从这次失败中学习系统性投资知识的机会。当你把孩子成绩不好归结为他太懒，你采取的措施可能就是打骂和说教，这只会加剧他的逆反心理，而你却忽略了去探寻他学习困难的真正症结。这种思维模式就像一个蹩脚的医生看到病人发烧只会开退烧药， 却不去检查病人发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结果就是烧暂时退了，但病根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思维陷阱？你需要学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叫做系统思维。系统思维的核心就是放弃寻找单一的因，而是去观察一个系统里各个元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下次再遇到问题，别急着下结论。你可以试着画一个系统图，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相关因素都写下来，然后用箭头连接它们，看看它们之间是如何彼此影响的。比如分析孩子成绩不好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学习兴趣、自信心、家庭氛围、老师的教学方式、同学关系、睡眠质量、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等等都放进去。你会发现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可能家庭氛围紧张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从而影响了自信心，进而降低了学习兴趣。而你只盯着电子产品这一个点去攻击，是完全搞错了方向。当你开始用系统思维看问题时，你就不再会去问根本原因是什么，而是会问这个系统里有哪些关键的反馈回路，我可以在哪个节点上施加一个最小的干预，来撬动整个系统的正向改变。这是一种更成熟、更接近世界真相的思维方式，它会让你从一个只会抱怨的受害者，变成一个能够洞察全局、精准下手的解决者。放弃对简单的确定性的迷恋，学会在复杂和不确定性中思考和行动，这是一个人认知上智的飞跃。第五个共性，无法区分我和我的观点。这个共性是关于自我的，这一点非常微妙，但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开放成长还是固步自封，那就是无法将我和我的观点分离开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里，我等于我的观点，所以当有人反对他的观点时，他感受到的不是一次思想的交流，而是一次对他这个人的否定和攻击。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你跟他讨论问题，只要你的看法跟他不一致，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理解你的逻辑，而是立刻进入防御和反击状态。他的语调会升高，表情会变得不悦，他会拼命地找论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你是错的。如果实在说不过你，他甚至会开始人身攻击。一场本来可以很有价值的观点碰撞，最后演变成了一场谁对谁错的尊严保卫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自我价值感是牢牢地捆绑在他的观点之上的。如果观点被证明是错的，就意味着我是错的，我是愚蠢的，我是失败的。这种对自我价值的根本性威胁是他无法承受的。所以他捍卫的从来都不是那个观点本身，而是他脆弱的自尊。这种心态在心理学上可以追溯到自我同一性的构建。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外部的不稳定的东西上，比如我永远是对的，我比别人聪明，我必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那么他的自我就会像一座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任何风浪。而一个高认知水平的人，他的自我价值感是内在的、稳定的。他明白，我的价值不取决于我此刻持有的某个观点是否正确。我的观点只是我基于当前信息和认知水平得出的一个临时结论。它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当他的观点受到挑战时，他会是什么反应？他会感到好奇，哦，你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这很有意思，你是怎么想的？你的信息来源是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他把每一次分歧都看作一个免费的学习和拓宽认知边界的机会。他甚至会主动去寻找那些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交流。全球顶级的投资人瑞·达利欧在他的书《原则》里把这种状态称为极度开放。他认为这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他会刻意雇佣那些敢于当面挑战他观点的人，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看到自己的思维盲区，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那么我们普通人 如何才能慢慢地把我和我的观点解绑呢？可以从一个微小的语言习惯开始改变。下次在表达观点时，尝试用下面这些句式来替代那些斩钉截铁的陈述。不说事实就是这样，而是说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我的看法是。不说你这么想是错的，而是说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想跟你分享一下。当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不要立刻反驳，而是先说一句，你这个想法很有趣，能多说一点吗？在心里，反复练习一个信念，我完全有可能弄错了。这个转变的核心，是从证明自己的心态，切换到寻找真相的心态。当你不再把对错看得那么重，不再把每一次讨论都当成一场零和博弈，你会发现，你的世界一下子开阔了。你不再害怕犯错，因为你知道错误是学习的最好机会。你不再害怕与你不同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们是你认知拼图里缺失的那一块。真正的强大，不是你永远正确，而是你拥有随时承认自己错误，并迭代自己观点的勇气和能力。第六个共性，用战术勤奋来掩盖战略懒惰。最后，我们要的谈的这个共性，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极具迷惑性，很多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那就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你看看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他们看起来总是很忙，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不停地开会、回邮件、处理各种琐碎的事物。他们是朋友圈里最积极打卡的人，今天读了一本书，明天学了一个新概念，后天参加了一个线上分享。他们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看上去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但是，如果你问他，你这么忙，最终是为了什么？你未来3到5年的核心目标是什么？你现在做的这些事，跟你的目标之间有多大的关联？他很可能会愣住，答不上来。或者给出一个非常模糊的答案，比如为了提升自己，为了赚更多钱。这就是典型的战术勤奋，战略懒惰。战术层面指的是具体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比如，每天要读多少页书，要拜访多少个客户。在这些具体的操作上，他们非常勤奋。战略层面指的是为什么做、做什么才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我的人生到底想去哪里？在众多可能性中，我应该选择哪条赛道？为了实现长期目标，我当下最应该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攻克的关键点是什么？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他们却极度懒惰，懒得去思考，甚至不敢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思考战略是一件非常困难和痛苦的事情。它需要你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你对自己进行深刻的剖析，需要你在无数个选项中做出艰难的取舍。这个过程充满了迷茫和焦虑。相比之下，埋头于具体的战术执行就简单多了。回邮件、刷课程、完成代办清单上的小任务，这些事情都能给我们带来及时的、确定的完成感。这种感觉就像嗑瓜子一样，会让人上瘾。我们用这种我很忙、我在做事的假象来麻痹自己，让自己感觉良好，从而回避了那个更重要但也更令人恐惧的战略思考。这是一种最高级的伪努力。你用汗水和疲惫为自己的不思考和不作为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借口。你看起来像是在奋力划船，但其实你的船根本就没有锚定方向，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么如何打破这种伪努力的循环？你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叫个人战略思考日。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抽出一个完整的不受打扰的下午，关掉手机，离开电脑，只带上一支笔和一张纸，然后去回答下面这几个战略性问题。愿景，如果没有任何限制，5年后，我最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尽可能具体的描述出来。现状，诚实的评估我现在在哪里，我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别是什么。关键目标， 为了从现状到达愿景，未来一年，我需要完成的三个最关键的目标是什么？注意，是最多三个，不是三十个。第一步，为了实现这三个目标，下个星期，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个过程，就是强迫你从日常的琐碎中抬起头来，去看远方的灯塔，去校准自己的航向。坚持这样做，你会慢慢发现，你开始懂得如何选择了。你知道了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你学会了拒绝那些看起来很忙，但对你长期目标毫无帮助的噪音。你开始把 80% 的精力聚焦在那 20% 最核心的事情上。你的努力不再是分散的、随机的布朗运动，而是像激光一样聚焦在一个点上，从而产生巨大的穿透力。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效率是做对的事情，而效能是把事情做对。战略懒惰的人可能非常有效率，但他们做的根本就不是对的事情。从今天起，别再只顾着低头拉车，记得偶尔停下来，抬头看看路。方向永远比速度更重要。好啦，朋友，今天的影片有点长，我们简单回顾总结一下，我们探讨了低认知的六个共性。成为情绪的奴隶，让本能反应操控你的人生。沉迷于应该思维，活在与现实对抗的痛苦中。将感觉等同于事实，被自己的情绪幻象所蒙蔽。依赖简单归因和唯一解，放弃了看清世界复杂性的能力。无法区分我和我的观点，把思想交流变成了自尊保卫战。用战术勤奋掩盖战略懒惰，用虚假的忙碌来回避真正的思考。我再说一遍，我们今天聊这些，不是为了给你贴上一个低认知的标签，然后让你陷入自责和焦虑。恰恰相反，是希望通过看见这些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的思维模式，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认知升级的旅程，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绝对理性的机器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更完整、更清醒、更有选择权的人。是你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但不被他绑架；是你能够拥抱自己的期待，但不被他禁锢；是你能够体验自己的感觉，但不把它错当成真理；是你能够勇敢地面对复杂，谦卑地承认无知，并始终保持成长的开放。这趟旅程没有终点，它是一种日复一日的练习，是一种时时刻刻的自我觉察。它要求我们有直面自己内心最不堪之处的勇气，有打破旧有模式的决心，有在不确定性中继续前行的耐心。最后，我想用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的一句名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谈话。这句话，我认为是对认知升级这件事最深刻的注解。他说，直到你将无意识的东西意识化，否则它将指挥你的生活，而你称之为命运。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把命运剧本拿回到自己手里的人。从今天开始，从看见开始。谢谢你的时间，不凡希望这部影片同样对你有用。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欢迎常来。